第87集。机动车道上，一辆公交车开过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儿。庄小婷一阵恍惚，又回想起无意间听到父母的对话。庄超英感慨家里经济紧张，林家时不时请吃饭或给孩子买点小东西，多少有点尴尬。那黄玲也说，两个孩子成绩好是家里最争脸的事情了。黄玲的叹息似乎在脑中响起。
哎，那天宋莹偷偷和我说，厂里最近发不出工资，我要是缺钱的话，他借我。我知道他是好心，可一个单位的，我工龄比他长，职位比他高。哎，林家现在有钱，要不是小婷成绩比动辄好，我真没有底气和宋莹来往了。
哎，这人与人之间啊，不比较是不可能的。还好咱家这俩宝贝儿啊都争气。林动辄不知道庄小婷心中所想，继续苦口婆心地做知心大哥。
做人类最紧要就是开心。
你偷偷进录像厅看录像了吧？向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。
这做人呐，开心最重要。有人喊向鹏飞贵州人乡巴佬，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，不放在心里。也有人喊周青小新疆，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，就成天阴沉沉的。很多事情吧，你不放在心上，他就不是件事儿。
庄小婷觉得这话不对，但又不完全错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驳斥。卡车的喇叭声时不时响起，嘈杂声中，林动辄悠悠吹起了口哨。庄小婷凝神听了一会儿，依稀听出是紫竹调的旋律。那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有魔力，迎面的夜风和悠扬的哨声似乎驱散了心中的忧伤。庄小婷几近无声地轻轻哼唱，合上了这曲旖旎缠绵的江南小调。家中经济紧张，学期结束后，庄图南没有立即回家，而是留在了学校，看能否再找几份家教工作挣钱。庄超英打了个电话给他，提议他回苏州找家教，庄图南一口就回绝了。
回苏州后肯定就是帮爱国爱华补习了，没准还要出他们的伙食费。以前无所谓，现在爸妈都发不出工资，我还是留在上海想办法找家教。
庄超英放下电话，哑口无言。还没等庄图南找到家教，他就接到了系里阮教授的紧急工作任务，去平遥古城做测绘。阮教授临时召集了一批留校的学生，在系投影室里开了一个紧急动员会。
周边的几座古城介休、太谷都拆了，平遥县也急了，正大兴土木建设新城。按平遥县现有的规划，古城中心建广场，造环形交叉口，修商业大街。按这个规划，古城就完了。
墙壁上出现投影的照片，室内一片吸气声。阮教授说，
对，这就是平遥的现状啊。30多栋明代建筑，100多栋清代建筑已经被拆了，古城西边的城墙也拆了一个大口。
系主任董教授说，
阮教授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了当地，去相关部门活动要求停工。山西省建设委员会规划处的处长是阮教授的学生，他帮阮教授争取到了一个月的时间。山西省建设委员会同意停工一个月，让同济再做一个新的规划。阮教授希望系里送一批优秀的学生去平遥测绘画平面图，我从成绩单上呢挑出了你们。
山西省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，有可能忙了一个月，最后是无用功。山西省没拨款，平遥县政府意见很大，更不可能给钱。系里拨了3000元做经费，只够同学们的路费和吃住开销。这次的任务啊是义务劳动，没有补贴，而且条件差，时间紧。我再重复一次啊，这是义务劳动， 而且很有可能是无用功，只能说尽人事听天命。愿意去的同学呢，来我这里报名，我看过你们成绩单了，测绘都没问题，只是还有一个要求，要会骑自行车。